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45页啊，845页倒数第二行，圣道啊，就是大正道。圣道者，指八圣道，一名八正道，为一正见，二正思维，三正语，四正业，五正念，六正精进，七正念，八正定。啊，这叫八正道。弥陀苏超曰：啊，这下面引用莲池大师的注释。啊，正见者，杂集人。啊，杂集论里面说，若觉知识所得正确，以慧安立，地理分明，无有错谬故。啊，没错。现代这个社会啊，可以说是过去历史当中啊未曾有过的混乱，人心浮躁，不能够安定下来啊，没有安全感，就活在世间，这是人生最痛苦的一桩事情。啊，60年前，我们在抗战时期，抗战结束。啊，还没有意识到啊，没有安全感这种事情。啊，反而在这个半个世纪，大的战争没有， 小的战争也没中断啊，因为核武的存在啊，核武是毁灭性的战争啊，是灭绝人类的战争，不是普通的战争。世界上这些大国都在研究核武，制造核武，发展核武，这就叫人心惶惶不安。啊，那制造这个东西干什么呢？不定哪一天起作用。这个东西起作用就是地球的毁灭。啊，所以让人呢在一生当中没有安全感，真的叫过一天算一天。啊，以往这种安定和谐啊，幸福圆满的生活，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啊，这个问题是全世界多少专家学者乃至于国家领导人心里面呢，常常念着第一个问题，每个人都希望有和平。啊，和平从哪里来呢？八正道就带给我们和平。啊，但是八正道不是书本上，不是我们念念和平就能现前，是要我们深入认识它，理解它，然后把它落实。一个人落实，一个人协同，你就得到了。一个家庭落实，家庭和谐了。一个团体，我们寺院道场是团体，一个团体落实了，这个团体也解脱了。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找不到第二个方法。八正道是37大品，究竟圆满的总结。啊，它不是一除就能做到的，它是有不足。你看经过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无根无力起菩提分才能达到。啊，如果不能够循序渐进，我们读到了，听到了，知道有这么回事情，那叫佛学常识知识，没落实不管用啊， 还是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对这个世界不起作用。那我在这个十几年在国外弘法，实际上是流浪，遇到很多人问我这些问题啊，我想来想去只有宗教团结，和平才能落实。宗教怎么团结？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建立宗教的共识。啊，要恢复宗教的精神理念，落实到我们个人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啊，从我们自己做起，从我们家庭做起，从我们小团体做起。啊，总的需要有个三五十年的。啊，也许和平实现了，李延迟大师在苏朝里头说得好啊，啊，什么叫真切？若觉知时，这个觉知就是七觉知，前面我们所学的七觉知，啊，这七种都是帮助我们觉悟。啊，七觉知里头第一个色法，要有智慧，要用智慧的选择。啊，我们很欢喜。啊，最近印尼教育部的官员到香港来访问，啊，告诉我，印尼的中小学全国推动《弟子规》，把《弟子规》放在中小学课程里面来学习，好事情啊！这是智慧的策划。啊，选择这个东西。啊，那么最近印尼回教大学的校长一心啊，也到香港来看我，告诉我一个信息，回教大学里面要开汉学院，这是智慧的选择啊，都是七觉知的色法觉知。 我听到非常欢喜。啊，他们要邀我到印尼去看看。啊，印尼在过去，瓦西德州总统的时候，梅加瓦蒂做总统的时候，我常去。啊，一年要去好几次，我跟他们很熟。啊，现任的总统尤陀，我跟他见过面，啊，谈过四十多分钟。年岁也大了，体力衰退了，啊，所以好几年没去了。啊，没有想到他们有这么好的选择，汉学、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些年来我们极力的宣扬，起作用。啊，马来西亚有汉学院，啊，没有想到印尼回教大学。啊，主动想到啊要开汉学，那么祈求之正确选择之后，仅仅清安法喜充满。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应该放下的要放下，应该提起的要提得起，所以放得下提得起，啊，看得破。八正道里面我们看到啊，真见见识见解，就是说你的看法，看法非常正确，对于古今中外啊，都能有正确的看法，这个社会就有前途啊，这个社会就有光明。那么正思维啊，这个正见所得的正确，七觉之这七条真正觉悟，因为它以智慧为基础，不是知识，是智慧。我们知道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没有局限性，没有后遗症啊，知识不然，知识有局限性，有后遗症。那我们通过最近十几年对这桩事情总算是认识了啊，对于古圣先贤我们尊重佩服啊，赞叹，这一种念头油然而生啊。地理就是现在人所说的真理 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清清楚楚，寥寥分明，没错误啊。啊，那接着第二个，真思维。啊，见此理时，这个见是第一真见。啊，真见之后，当然有真思维。我们的想法啊，见是我们的见解，思是我们的想法。说见此理时，无漏心相应。啊，无漏心是真心。我们中国人讲本性啊，本性本善啊，古人把它写在同盟读本啊，第一句话在三字经上说的，人之初性本善，这就是无漏心啊，本善就是无漏心，跟这个心相应思维筹量，威令增长啊，入涅槃故，这个标准高了。啊，要把无漏智啊，无漏心，无漏心里面生无漏智啊，漏是烦恼，是习气啊，无漏就是说烦恼习气断干净的，这叫无漏。这个功夫不是普通人有的，真正修行人要达到一定的境界，这个境界的标准是阿罗汉，阿罗汉以上的境界啊？为什么呢？阿罗汉无漏心现前，见思烦恼断了，证得偏真涅槃，无漏智慧现前啊，所以他的思维是真思维啊，他的筹量标准是真实智慧啊，所以才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阿罗汉向上提升是辟支佛，再向上提升是菩萨啊，增长而入涅槃啊，证得阿罗汉果，入小乘的涅槃啊，再向上提升，入大乘涅槃，入大乘涅槃就成佛了啊，阿罗汉是小成就，大乘涅槃是大成就，证得究竟无上的佛果啊，我们现在地位是人天，十法界里人法界我们依照佛的规 这个方法来学习提升自己啊，学习的顺序一定要以三十七道品啊，这一段是三十七道品里面的大圆满，确实是我们非常向往的啊，理想的人生，理想的社会啊，理想居住环境，我们的地球，我们向往的，这佛所说的，能不能做到呢？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佛说了，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怎么个想法，它就有怎么样的结果啊。境随心转，环境永远随着我们念头在转。啊，那么现在人的思想，他想错了。啊，这个错误的根本就是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根本就是错，看错了，把这身体当作自己，所以佛有一句话说：“身为苦本啊。”这一个错误麻烦可大了，生生世世你吃尽苦头，很冤枉，就为这个错误。啊，所以佛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身不是我。啊，四念处是三十七道品第一堂课。啊，念就是观念，四种。啊，正确的观念。那不是错误的啊，四念处是真实智慧。第一个，观身不净啊，细心去观察自己身体，身体是染污不干净的啊，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干净，天天在那里想着怎么样去化妆去美容啊，不管怎么化妆，不管怎样美容，还是不干净。啊，毛细孔排出来的，七窍所流出来的，哪一样是干净的东西？我们在这个虚幻假身啊，他不是我，关注的太多啊！啊，浪费我们的精神，时间也太多了，不值得了。啊，真正什么是我不知道。啊，佛教我们头一个 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小乘出苦须陀洹啊，他能破身见啊，知道身不是我了，放下了啊。身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不是我啊。身有生死，我没有生死，这个要搞清楚啊。啊，有生有灭的不是我，我不生不灭。啊，六祖慧能大师，这中国唐朝时候的人，他开悟了。啊，开悟说了五句话，那是什么？那五句话说的是我，他真正把我找到了。真我找到了，假我放下了，不再执着了。啊，用这个假我来教化众生，把它作为教化众生的一种工具。这就对了。啊，佛门讲的六种神通，六通是本能，佛有，菩萨有，罗汉有，人人都有。那我们这个能量为什么没有了？我们有烦恼，我们有业障，烦恼业障把我们的本能障碍住了，不能现前，是这么回事啊。把这个障碍除掉了，放下了，能力就现前了啊。见思烦恼舍福，从这个地方开始，把我们错误的见解放下，真虚陀洹空，然后把我们的念头、错误的想法放下，真阿罗汉空。啊，真的阿罗汉。六道轮回不见了，没有了啊！这个时候才真正体悟到，佛在经典里面常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谓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啊，人有生老病死，啊，动物都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一灭，山河大地有沉住坏空，这全是生灭法。啊，生灭法都不是我，生灭法全是假的。啊，一场梦啊，梦醒了，全不见了。啊，阿罗汉的梦醒了，六道不见了。啊，醒了以后是什么境界？佛说了，醒了以后那个境界好，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我们这个世界，啊，这是在梦里头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就是染污啊，无浊我实啊。 五大类的染污啊，严重的染污啊，这个生活很苦啊。四圣法界呢，这些苦没有了啊，他的环境清净啊，成为净土。你所看到的是罗汉、辟支佛、菩萨、佛陀，你看到是这个境界啊。这些都是觉悟的人，都是修行人，无论世现在家出家身份啊，都有德行。啊，但是这个境界还不是真的。为什么？它有生命。它也是无常的。啊，它怎么来的呢？六道我们知道来了，是见思烦恼变现出六道轮回。见思烦恼断了，六道轮回没有了。那四圣法界呢，是尘沙无明。别现的啊，尘沙烦恼断了，无明烦恼断了，四圣法界不见了。由此可知，设法界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不但这个世界不能留恋，四圣法界也不能留恋啊，可是要出六道难，比登天还难啊！出十法界更难了啊。要真正具足善根福德因缘。无量劫的修行才能办到啊，才能超越八万四千法门，就是说这种事情啊。每一个法门都能达到这个境界，所以《金刚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可以达到啊！啊，要怎么修呢？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你走路走一条路，你不能走两条路啊！走两条路走不通啊！啊，一定走一条，一条路走到底，决定走到。啊，不要看到岔路，有些去换。啊，你要改变你的道路的时候，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啊，越差越过越远。只能走一条，一条是直路，一条是捷径啊，连做学问都不例外啊，你一门专攻我初学佛那个时候住台北没地方住啊，在韩馆长家里住了十七年，这不容易 啊，没有他的护持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啊。他的家是普通家庭，生活也很清苦啊，我们感恩戴德了 真不容易，他帮助我30年了。前面17年他在家里，后面这个10几年有个小道场，景美华藏十天图书馆。真正不容易有善根，有福德，没有缘分，不能成就。这三个，缺一个都不行。前面两个自己去做。老师帮助我们，我遇到两个好老师，张家大师跟李炳南老居士，可是引导我入佛门的是方东美教授。他把佛教给我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我们认识佛教不是宗教，佛教不是迷信。佛教是教育，方先生介绍给我，佛教是哲学。给我介绍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学哲学。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领我进佛门。进佛门缘分不错，我就认识了张家大师。跟张家大师特别有缘分。我跟他3年，我跟他那一年26岁。那一年大师65岁。他大我39岁，祖父辈的人。我们约定时间，每一个星期天见面。他有空的时候，会给我2个小时。有事情他也会给我1个小时。我接受他3年的教诲，奠定学佛的基础。大师圆寂之后隔了1年，我认识李老师。跟李老师学经教，跟他10年。对于古圣先贤的教学，有了一些认识。我也很想学习，没有这个缘分。如果韩光者是个大夫长者，他一定会帮我。 他不是啊。啊，他的先生也是跟他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经营西药。啊，他帮助他推销，从推销这里拿一点钱过生活，所以生活不富裕。啊，以后跟国外借的缘很多，啊，常常到国外去旅行，啊，跟海外借了法缘，啊，产生往后的影响，啊，我们能团结宗教。能够在联合国参加联合国的和平活动，啊，与这个统统都有关系，啊，有连带关系。啊，所以知道，啊，看到汤恩比博士的访问日本的谈话，深受感动。他明白地告诉天下人，要解决21世纪世界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这他说的，啊，说得好，说得没错，但是这个话没有细数，啊，一般人听了半信半疑，所以不起作用。啊，2005年、2006年，我访问伦敦。啊，特别去看伦敦的三个学校，这三个学校里头有中文，就有汉学，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啊，伦敦没有前面两个学校那么出名，但是讲汉学呢，伦敦比的牛津比剑桥还好，啊，我跟他们的学生交流，给他们的教授举行座谈，啊，我就提到汤恩比那两句话，他是英国人，啊，你们国家人，你们觉得怎么样？我问他们有道理，他们学汉学的，啊，普通话都讲得很好，不需要翻译，啊，学生跟教授都讲得好，他们有能力读中国文言文，用中国的古籍写博士论文，我很佩服。啊，我问他们，你们 学文言文用多少时间？啊，他们告诉我3年。我在美国纽约，啊，看纽约大学，纽约大学有中文系，啊，里面还有一个学生在台大住过一年， 啊，是纽约大学跟台大交换学生。我在台北讲华严经，他天天来听。最后就是，他是专门学华严的。啊，中国话说讲得很好，华严经他能看得懂，他能够读清凉大师的注解，这个不容易啊。在我们台湾找都很难找到啊。我问他学中文用了多少时间？3年。这个给我增长了信心。文言文不难啊。啊，真正年轻人好学，3年一门深入就能学好，就有能力去看四库全书。文字的障碍没有了。3年时间不长了，拿到四库的钥匙啊。所以这些年来我在国外劝大家学汉字，学文言。那为什么今天在整个世界啊，古圣先贤留下来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成绩的效果通通在四库里头保存的最完整啊，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做起没有中国保存这么完整，而且文言文它超越时空，它不随语音改变。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懂得这个文字，你看孔子的书就等于孔子直接教你啊，他写的文字你懂，你的文字他也懂，你们当中未伤害，这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文字语言文字都做不到的，中国人做到了啊。那么这个宝藏你要不要啊？你要要的时候，汉字文言文就是钥匙，这四库的门你就能打开，你就能得到受用，真能解决现代社会问题。啊，书你就不相信啊。我在联合国做了几次报告啊。啊，大家听了都鼓掌啊。啊，下台的时候这些会友们跟我在一起聊天吃饭就说到了，法师你讲得很好，这是理想做不到啊。我听了这句话凉水浇头啊，我讲的白讲的啊，怎么办？外国讲科学，科学头一个拿证据来，没有证据他不相信啊，证据我们没有啊啊，所以就想到赶紧要做实验我们把它实验出来了，这就证据。我就想找一个小村，找一个小镇，我们来做实验啊，把中国儒释道的三个根，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我们来落实啊，真正做到了， 社会风气改变了，那就是证据。啊，在外国语言不成熟，成本太高，我们没钱，啊，2005年冬天我回到老家去看看，那片老家70年10岁离开，啊，老家的还有一些父老兄弟，啊，我们同一个族的族兄弟还有30多个人，同辈分的。啊，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这些年在国外流浪，啊，跟大家做个简报。他们听了之后，跟我讲，我们家乡人支持你，你要做实验可以在家乡做，我们就选择汤池小镇，啊，选择这个地方是当时地方领导人介绍的，啊，正好政府有一个机构要搬家，啊，那么他们办公的这个地方占地面积中国30亩，我看地方可以够大，啊，价钱也不贵，啊，买下来做学校，啊，这就是以后的这个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啊，在这个地方做实验。这个小镇48000人，以这个为对象，让这个小镇落实《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希望3年能做出成绩。我们邀请联合国的代表来参观，我们做出了，啊，没有想到真的是祖宗价值，祖宗保佑，三宝价值，啊，3个多月不到4个月成绩卓著，小镇人的观念改变了，良心发现了，不好意思做坏事，啊，这个效果出现令我们中心所有的老师都感到非常惊讶，怎么这么快，啊，当时我告诉老师们，我说我们不可以鞠躬，啊，这不是我们的智慧，不是我们的能力，我们根本做不到，啊，谁的功劳呢？祖宗之德，三宝为神，地方人民听话合作，啊，他要不做我们没办法，我们不能勉强他了，啊，能够讲通自动去做的时候，这个太难得了，啊，我们的老师带头，啊，我们的做的方法我也想了好几个星期，因为这个成功失败关系太大了，如果做失败了等于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传统东西不管用了，过时代了，那就灭亡，做成功了 啊，告诉天下人，中国古老东西现在还管用。那唐安美的话就中兑现了。啊，所以我对老师严格要求。啊，我是在全世界过去教学最成功的释迦牟尼，他教了49年。第二个中国孔子教学成功，虽然只教学5年，你看影响多大。那我们要向这两个人学习，那就是说《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我们要做到，每一条都要做到。我们做不到，我们教学肯定失败。啊，好的老师要先行其业。我能说得出的，我自己真做到了。啊，所以在开学之前，我要求老师4个月，成就自己。啊，4个月自己做不到再延长，必须自己做到，我们才能够开班。啊，老师难得，我都非常感动。2个月，老师就做到了。啊，打电话问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说真做到了，马上下乡入户去表演。我不是讲给人家，我做给你看。那我进入农民家里，老人就是我的父母，我用什么样的孝敬心对待人，做出来啊，这家人感动了。啊，我们做了3个星期，每一家去入户去做，以身作则啊，感动老人，感动什么？他们对儿女没有教好，感动他的儿女，儿女看到这些老师啊，对他父母感到自己不孝顺，就感动。我们做了3个星期，向大家宣布中心正式开课，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这都都来了，这先表演呢，丢得太久了，没有人讲，没有人听见，没有人看到过啊，我们这次有告诉他啊，做给他看啊，所以不到4个月，小镇180度的回转，是吧？我们这个实验得的结论2句话：第一个，证明《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是真的，不是假的，真的人性本善。第二个呢，证明人是很好教的。人不笨啊，迷失了2百年，我们居然用2-3个月就把它教回头了啊，那就是教的老师真干啊，教的老师不是真干就教不出来啊。在我们过去我也听说啊，在我们之前一两代有人做过，做失败了，没做成功啊。这个失败的教训给我们的很大的启示，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做模范啊。他们教学有特殊对象，你年轻人要做就行，你叫年轻人做，人家看到大人都不做，他不相信。你在学校教， 叫学生做，老师没有做到，学生不相信，这是失败的原因。那原因我们一定把它改正过来，我们自己不做到，决定不要教训教别人，自己真正做到了教人，就搞成功了。这成功之后，我就想到了怎么样到联合国去表演。联合国进去可不是容易事情，官僚习气很重，我跟他们有好几次往来，心里就是念着想着惦记这段事情，过了两个月，我收到联合国有个通知，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寄给我，要求我参加他在十月份办一个活动，请我做主办单位，这是我们想不到的，主办才有权呢，协办没有权呢。早年我在澳大利亚跟他们在一起，我是协办，这一次总部邀请我主办，我都不敢相信，派三个人到巴黎打听真的是假的，结果打听真的，联合国第一次从来没有跟宗教碰过，办一个活动了，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2006年十月办一个这个活动，活动的主题是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那么他们这个邀请的主办单位，联合国是第一个，第二个他邀请的泰国，泰国是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就邀请泰国，泰国大使推荐，聘请我也担任主办单位，是这么个原因。我代表澳洲大学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第一次就是在泰国曼谷大学，跟泰国的皇室，跟泰国的学术界交流，所以他推荐我去，这个没问题，这一方面泰国全力协助，我就答应了，办得非常成功，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我们那次活动，联合国这些大使们都念念不忘，没有实际东西拿出来，就没有人相信。汤池小镇这些大使用私人观光旅游的身份去参观，到那里去住三天住四天，这个信息带到联合国去了，慢慢传开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没有实验不能取信于现代人，现代人必须让他看到，那么中国古老那些教学的理念， 教学的方法，现在人完全不知道。那我们跟他讲，他不容易接受，他没见过，没听说过。啊，这一桩事情就相当困难。那个佛经上讲的，啊，智慧、理念、方法都在其中。啊，可是今天经没人讲了，知道人真的不多，包括佛门，连出家人，你给他讲，他都怀疑。他都不敢相信，一门深入，一生学艺不精，他肯干不肯干。啊，看到现在的学校，光学多闻，每一天学好多科目，啊，一个学期一个学年，啊，就学好多种。啊，有没有效果呢？都学了一些皮毛，学了一些常识，一样都不管用。这真的。啊，而一门深入的。我早年住在韩馆长家里，韩馆长家的隔壁，建筑教堂。啊，这个神父是个学者。那我们就变成好朋友了。啊，方好，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啊，政治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啊，他的学历呢，初中毕业，他有这么高的成就。啊，我们因为常常在一起，啊，他一生就学一样，宋史，二十五史里头的一部宋朝历史，一生的时间几十年，就在这一部书上下功夫。啊，对于宋朝典章制度，那真是如数家珍。所以他就变成宋史专家，啊，谈到宋朝的一切，再找不到一个人能够超过他。那这一门深入啊，啊，我在那个时候，因为住得近。我看天主教的这经典，啊，他看佛经，他在这我那借佛经看，啊，看了两个月之后告诉我，他说释迦牟尼佛好像到过天堂，他怎么把天堂说得这么清楚，比我们经典还讲得清楚，我就告诉没错。释迦牟尼佛常常在天宫里头讲经教学，啊，他当然清楚。啊，所以你看，真正做学问的人，心胸就开阔，能包容啊。啊，方先生年岁比我大，现在不在了。啊，我的学历也只初中毕业，高中念了半年，啊，跟着军队到台湾来了，再没读书。啊，老师讲的 古籍跟佛的经论，我有看过不少。啊，说这些教育的理念我都知道，啊，方法我也懂，可是我自己没有这个机会呀，一门深入。啊，变成外援很多，每个不同的地方找我，请我去讲经，他想听什么，怎么就讲什么。啊，所以我讲了好几十部啊，杂而不专的。啊，如果我这一生的时候就专搞一种，那现在不是这样的。啊，现在真有可能呢，大彻大悟。啊，方东美先生介绍给我的。是华严。哦，我对华严也特别有缘分，特别有兴趣。啊，华严讲过两遍，讲了几千个小时，我讲得很详细。啊，我第二遍所讲的，讲了四千多个小时。讲到十住品，十住品大概全经四分之一啊，所以像我这种讲法，这一部经要讲圆满，讲一遍至少要12000个小时到20000个小时，要这么长的时间啊，不细讲等于没讲。为什么？现在人听不懂，没有感，没有感受，一定要细讲。这华严王后的这个弘扬，只有在这里提出极品精华细数，全经时间太长。华严跟净土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古德有说，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真的不是假的。啊，从义理上来说，它是通的，是一不是二。啊，方法不一样，净宗的方法太妙了。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往生华藏世界，净宗真正能帮助一切众生上等觉菩萨，下面到无间地狱，只要你遇到，通通能往生，通通能一生成就。啊，实实在在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尤其是这个经本，下莲居老居士。重新汇集啊，黄念老居士的集注太伟大了啊！我跟黄念老晚年遇到啊，啊，他到美国求弘法。我们遇到的，当时在国外弘扬无量寿经，只有我一个人；在国内呢，也只有他一个人。啊，我们碰到了无量的欢喜， 我们有使命，有义务要把这个慧基本根基住发扬光大啊，介绍给全世界学佛的同学们啊，依照这个法门修学，这一生没有一个不往生啊，这个真的要一门深入，要尝试寻求啊，这两句话是中国老祖宗儒释道三家都赞成，没有人反对教学的理念，方法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是方法的秘诀啊！你只管去读，不要求解啊，字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就行了啊！念到什么时候可以不念？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没有明心见性还要念，你还不够啊！念到啊，见性为止，你就成功了啊！这个法子谁相信？古人都相信，没人反对，现在人不相信，现在人相信科学，啊，可是最近这个十年来，一些年轻的量子力学家，他们发现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啊！就现在研究这个学问的人多了啊，这些人相信啊，他们知道念力要集中会产生不可思议的能量啊，集中就是佛经上讲的三昧啊，能量是什么呢？智慧开了，智慧一开，没有一样不通达，没有一样不明了啊！无论什么疑难杂症，通通能解决。啊，所以圣学不会断绝的，谁来继承？大彻大悟的人来继承。大彻大悟的缘人人都有，问题你肯不肯干啊？肯不肯一生专攻一门？肯不肯在一生放下名闻利养，彻底放下啊，慧能大师能成就，没有别的，就是他放得下啊。24岁放下就成就啊，成就之后没起到作用，在猎人队里头隐藏了15年啊，15年之后他出来讲经教学起作用了啊。当时皇帝 十五则天啊，武则天召见他，他没去啊，生病，身体不好，不能远行啊。武则天送给他的礼物啊，派人送到道场，不能操心。学佛法东西真的能帮助社会，能帮助每一个人一生成就。关键不在外头，在自己，自己肯不肯学。是选择法门，切菩提分摆在第一条。选择之后能不能成功，就在精进。精就是精纯，纯一不杂。进就是决定不后退。所以精这个意思就是一门深入。进就是长期的熏习，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长时熏修是进。怎么落实？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看看，老祖宗的话多简单，四句就解决了。现在哪一个学校肯这么干？真正肯这么干的，没有一个不成功的。这是大事业，这不是小事业。救国家，救民族，救全世界。我现在老了，精神体力不够用，干什么都不行。可这些门道我懂得一点。还是要做事业。我跟李老师学讲经，那就是事业。李老师教学，他就教一样。决定不许苦，同一个时段学两样东西，这是他决定不同意的。入门，这进他的门，三个条件。必须要遵守。不能遵守就另请高明，你到别的地方去。第一个条件，你在入他门之前所学的、所读的、所听到的一律作废，不承认。那么我在这个之前只有两个人教我，方东美先生跟张家老师。李老师不承认。 进门从头学习啊，头一个条件啊，第二个条件从今天起只能听他一个人讲经教学啊，任何出家的高僧大德啊，在家的居士长者啊，他们讲经教学不可以去听啊，他们讲的东西不能去看。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从今天起你所看的文字，无论是佛法是世界法，都要经过他同意，他没有同意的不能看。我当时感到很惊讶，好像老师目中无人啊，很跋扈。啊，但是冷静地想一想，我还是接受了。因为介绍我跟老师见面，一个是参云法师，有朱金洲老居士，这两个都不是普通人，就接受了，我就留下来了。啊，三个月之后，我跟老师讲，我真接受了。啊，为什么呢？心清净了，心清净就生智慧。那为什么呢？不能听，不能看，那心就清净了，这修心的方法了。这就是一门深入，尝试寻求。啊，到半年了就没问题了，知道这方法好。啊，可是我们还是经不起诱惑。啊，图书馆收藏的东西很丰富啊。啊，有的时候还是去翻翻看看。老师给我，我们没有百分之百的奉献，啊，顶多只做一半。啊，老师教的一点都不错，我们自己的成就，百分之百的顺从，就有百分之百的成就；百分之五十的顺从，就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就，就这么个道理。啊，这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的。啊，那么在今天，儒释道三家的老师都没有了，怎么办？啊，好在古人这个方法我们认同了，那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真正开悟了，你对于经教的理解跟著作的人没有差别。这个书孔子说的，你理解的跟孔子一样，如果你比孔子更深入，你了解的比他更高明。 一点都不假。这是秘密，只有中国有啊，外国人不相信。所以要做实验。这个实验要长时间，至少要十年。有一个例子，东边的刘素云就是，他告诉我。古人讲这四句话了，他懂了，他真明白了。早年间，他得到一部《无量寿经》的观点，是我早年讲的，大概100多个小时。叫做160-170个小时，那么他每一天听一篇，1个小时，这1个小时要重复听10遍，他用这个方法尝试学习。就是每一天听经10小时，10小时实际上是听1个小时。他不分心，一部听圆满了，从头再听，听满10年，这个经他熟透了。讲无量寿经当然讲得好，没有学过的请他讲地藏经就讲得头头是道，令听的人入神，无论讲什么经他没障碍，他有没有大彻大悟？好像没有，没有到明心见性这个地步，但是大悟是有啊，在李老师前讲的彻悟是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大悟通一宗，净土宗跟净土宗有连带的全通了，这是一个好例子。听经念佛，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他得的重病，红斑狼疮，这个病比癌症还麻烦，医院放弃治疗，告诉他，他的寿命大概只有1-2个月，他从。用这个方法去读经念佛，把身体这个事情忘掉了，过了2-3个月想起来了，怎么医生讲的时间到了，他没事了，再去检查病好了，医院也感到惊讶，把他的档案调出来，照这些照片子真有啊，怎么会没有了？不但病没有了，红斑狼疮纵然好了，有疤痕，他连疤痕都没有。什么原因呢？见随心转。 得病都是不善的念头，贪嗔痴慢疑啊，这让你得病啊。这个念头完全没有了，念念当中啊，是无量寿经，是阿弥陀佛啊，无量寿经阿弥陀佛里头没有病毒，他全好了。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任何一个人下十年功夫，绝不白费。啊，十年之后，用现在的话说，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大学教授。啊，你可以在学校教学，你可以讲解，啊，说法。我们希望，啊，将来一些国家带头，啊，用国家的广播电台开一个频道，啊，讲经教学的频道，那是教一国人，教全球人。这十年功夫没有白费啊，没有这个基础怎么成就？那么第三正语，不为心乎心思，不知啊，不只是心里面没有邪思邪念啊，没有偏见，以无漏之舌口思也，住四山入口啊，你肯定是这个，不要人教你啊，你决定跟佛一样，没有妄语，没有念识啊，决定不会挑拨是非，没有花言巧语骗人，没有倭寇啊，倭寇是言语柔和啊，不是很粗暴啊，粗暴让人听得不舒服。口四种过没有了，不再造口业了啊，对于不善的人你会感化他，你不会去批评他，不会去教训他，感化的力量非常伟大啊，被感化的人一生对你感恩啊，先前这个社会因为伦理道德教育丢得太久了，人的心不正常，怨恨怨气特重啊，别人善意的批评他未必能接受，那不善就更不必讲了啊，不知不觉了给人结了冤仇，这个冤仇他要是不放下麻烦就很大，为什么呢？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你去看一个例子， 文昌帝君胤祉文，第一段啊，一十七世为士大夫，你就看看这一段啊，他这个言语造的业，遭受的这个恶报啊，最后堕无间地狱。啊，应当多看几遍，提高自己的境界。啊，口业正啊，这四善语就是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啊，下面正业，正业是讲的善，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的正业，以无漏智啊，除身三种一切邪业，这个三种就是杀盗淫啊，诸清净身业故啊。第五真命，以无漏智啊，通处三业中啊五种邪命故啊。这五种邪命，我们参考资料里有，啊，为以此五种邪法用求利养，二字合命，为比丘者当身戒之。啊，这不是小事啊，犯这五种，果报是无间地狱。啊，所以《大智度论》里头有这一句话：“为比丘者，当身戒之。”特别提醒，这对出家人说的。第一种，乍现异象，为诸比丘啊，为佛正教，于世俗人前乍现奇特之相，目的是什么呢？令其心生敬仰，而求利养这些。啊，你希望得到别人的恭敬，得到别人的供养，这是错误的。现在一般人说这个叫好名好利啊，怎样取得信徒的恭敬供养，得用一些手段啊，这些手段就叫乍现异象。第二种呢，自说功能啊，为诸比丘以辩口立此，这是他有这些能力啊，善辩，以人养己啊，批评别人抬高自己 啊，自成功的，令所见者呢，心生信敬，而求利养，这是第二种现。啊，我们见过。啊，还是很知名的法师。啊，一般我们都称为高僧大德。啊，去见面的时候，有时候他很不客气，当面批评。啊，让大众看到我们的师父高明，你看哪一个法师都比不上，他的目的在此。啊，我明白了，了解了。啊，陈蒙他瞧得起我，邀请我，我不敢去。啊，去到那里，那是自取其辱嘛。他把你教训在你手，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就借故。啊，不敢跟他见面。我们自己决定不能干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些过失，总而言之一句话，财色名利没有放下了，你才会有这些过失。你真正能放下，怎么会有这些过失？这不可能的。啊，第三种呢，占相吉凶。啊，给人看风水，啊，算命、卜卦，搞这个，啊，也有些信徒很喜欢，啊，法师占卦很灵，啊，有什么事情都去找他。佛门里头没这个事情。第四个，高深显微。啊，为诸比丘大语，这说大话高深，哎，扎心为意，令人为敬，而求利养。啊，第五个，说所得利，一动人心。啊，为诸比丘于彼得利，于此称数。啊，称赞某人供养多少。啊，某人供养些什么珍贵的，啊，说出来了就是告诉大家，你看他们都供养你，你怎么样，就这意思。啊，那遇到这种现象，我们对他远离。啊，这都叫邪命。啊，离开这五种邪命叫正命。啊，比丘，真正比丘，要回到世尊那个时代。啊，今天我们看到的斯里兰卡，看到了。啊，斯里兰卡出家人，确实。他所有的财产三亿一钵，除这个之外他什么都没有。啊，现在还有晚上在树下一宿。啊，少了，而且呢住山洞的很多，在山上自己挖个洞，晚上在洞里头打坐休息很多。啊，那么这些出家人非常受社会大众的恭敬。啊，他们心真清净。 啊，那么南卡的是这个出家人接受供养的是寺庙啊，那是道场，僧众绝不接受啊，你供养的是这个供养是供养僧团的，每个出家人都有份，这是如法啊，很如法。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